三，人口迁移与村落，洪洞大移民与村落。受元朝末年长期战乱屠杀、水旱蝗灾以及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口死亡等因素的影响，明初全国土地大面积荒芜，严重影响了明代国家的赋税收入和社会稳定。为此，朝廷一方面积极完善移民组织系统，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和打击百姓自发迁移，希望在可控的范围内疏解人地关系，增加财政收入，巩固和延伸帝国版图。朝廷所移民约移徙，官方迁徙活动划定了移民区域，优化了移民特惠政策，计划以移民的方式扩大农业垦殖。明初户部郎中刘九高曾鼓励将窄乡之民移到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陕西等宽乡人少之地，称古峡乡之民听迁之宽乡，玉帝无遗力，人无失业也。同时国家制定了各项优免措施，鼓励民众徙居开荒，并设置了专门的管理部门。又以中原田多无，命省陈邑，济民授田，设司农司，开治河南，掌其事。北方晋城地多不治，照民耕，人己十五亩，书地二亩，免租三年。至宣德间，垦荒田，永不起苛。在明朝最初建立的几年里，北境边界不断遭受北元势力的威胁，境内局势也不明朗。河北、河南、四川等省原住民数量急剧减少，国家百废待兴。为了实现华北平原、江淮平原、四川盆地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明朝的移民政策主要围绕军民两大群体进行。一是卫所制度，以三分戍守、七分屯众为原则，大批军兵带着家属迁入驻地，加速了当地的开垦进程，形成了军屯型村落。二是将民籍迁移分为屯垦和非屯垦两种形式，移民就宽乡，或照牧或罪袭者为民屯。在人口大量流失的华北地区，统治者规定将移民纳入屯的管理体系，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，大约平均以110户为一屯，设屯长督客农桑，因而形成了移民型村落。从历史上来看，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主要在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开展。山西位处华北，地理条件优厚，自然灾害和战事较少波及这里，人户数量相当可观。因此，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，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，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，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，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。洪洞县城北甲村一旁的广济寺是官方设立的集中移民编排队伍、发放川资的移民处，这次移民通常被史学界称为洪洞大移民。明代朝廷组织的山西移民活动从洪武初年延续到永乐年间，历经44年，共计17次，主要有三种情况。一是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，二是充实新都城北京，三是填补因战乱而变得闲旷的乡村地区。响应招募屯田等迁徙政策的徙居者，大部分为无田无业的贫苦农民，他们拿着分拨的稻礼费、口粮到达迁入地，享受赋役田租一定程度的优免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除此以外，军兵也是洪洞移民的组成部分。移民政策成了稳定新政权的经济手段，这些因国家组织移民而形成的村落多以某某屯命名，其中有以某姓家屯命名的方式最为常见。如今山东西部地区就有李家屯、张家屯、周家屯等村庄。在有关洪洞大移民的记载中，山西向临近省份山东移民的范围遍及92个县市，在东昌府属县任平、聊城更是彰显了移民对村落建设的作用和影响。山西迁往东昌府的移民约有11万1880人，主要分布在其属下7县， 包括比较偏僻的南部县境，如关城、范县、潮城、蒲州等，平均每县移民5屯。西部各县如深县、关县、管陶和丘县，每县移民5屯。北部各县如武城、博平、恩县、高唐、清平和唐邑，每县移民18屯。聊城、临清、夏津、池平这样的中心大县移民人数最多，范围最大，平均每县移民27屯，总计268屯。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，东昌府各属县新形成不少移民村落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县屯格局。池平县有25个原生村落，由山西移民建立的村落占全县村落总数的 70.24%。建村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、永乐年间，显然直接受到了洪洞大移民的影响。聊城也是如此，原生村落为29个，由山西移民建立的村落占全县村落总数的 71.62%。这个比重与池平不相上下。直至今天，一些因明代洪洞移民而形成的村落中，仍然流传着当时的一些故事或谚语。如在黄淮地区就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，祖先故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。明太祖时袭民人数最多，范围最广，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礼往北平杜地处之。明成祖主要为了迁都、营造活力、发展经济而宣导移民，分其丁口以食北平。自明代三朝组织大规模移民之后，移徙者鲜矣。此外，不少自发的小规模移民甚至在清中叶仍然存在。据张清统计，洪洞大移民共涉及800余个姓氏、18个省市、500余县市，迁入地除山东92个县市外，还包括河南106县市、北京、天津、河北129县市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62县市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51县市、山西34县市、内蒙9县市、辽宁11县市、吉林3县市、黑龙江3县市、广西1县。移民带来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也刺激着这些地区的自然村落建设，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。湖广填四川与村落。自元末明初，湖广黄麻一带人口迁往四川，四川人口逐渐增长。明末清初，四川天灾频发，民间的反抗势力逐渐壮大。明末朝廷在与清军大规模武装进行厮杀的同时，还要对地方割据政权进行绞杀，加剧了四川境内人丁凋敝的局面。吴三桂的反叛更使四川陷入浩劫。到了初期，据文献统计，四川人丁仅剩下16,096人，远低于其他省份的人丁数量，甚至只有东南省区一个县的规模。对此，清代朝廷积极招民垦荒，湖广、广东、江西、福建等省人口大量迁入四川，其中以湖广人数最多，史称湖广填四川。由于艰苦的乡村社会环境，简单的招民副业政策无法实现四川经济的恢复。在此之际，地方官员不断上奏请求国家扩大招垦范围，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迁入四川参与垦荒。康熙时招来他省民以食四川，始至之日，田无业主，听民自占垦荒，或一族为一村，或数姓连为一堡，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，然所占食不能进耕也。康熙24年，四川省人丁共计18,509人，相较24年前，人口增长率为 14.99%。此项人丁数量统计虽并非四川真正人口总数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招垦移民政策起到的积极作用。 康熙时期对移民人口施行的优免政策，比如将垦荒起科年限从3年增加至5年，放宽招民授官的标准，各省平民携妻子入川者准予入籍等，是改变四川人口结构的前提。虽然移民热潮被三藩之乱中断，但战争结束后，康熙朝廷鼓励移民的政策更加具体细致，从土地所有权、考试权两方面保障了移民的权利，不仅将地亩给垦荒居住者为永业，还准许移民入籍子弟参加科举考试。雍正二年，四川人丁数增至409311人。雍正五年，移民入川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，川陕总督奏称外省人民窃家入川者甚多，请求安插，皆称系上年湖广、广东、江西、广西等省逃荒之人，请设法安插以为生计。此时朝廷对移民显然不再是一以贯之的接纳态度了，其原因可能是这次迁徙活动的逃荒性质危及了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。为了防止迁移人户中混入游手无赖之徒，扰乱地方社会安宁，朝廷规定入川入户需验明身份，在拥有原籍官员的许可和证明后编入保甲，令四川州县将入川人户逐一稽查，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及流川，令其开垦，所有牛种口粮目前将公项给发，即着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，并提出以按户授田替代插标占田，计算出详细的地亩分配和基本生活补贴。乾隆年间，朝廷秉承历代的鼓励态度，借移民缓解部分省份的人口压力，维持对四川的有效控制。除乾隆十八年各省人口均有下跌，全国人口呈不断增长的态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四川的人口分布格局逐步稳定，乡村地区的人口数量达到饱和，四川接纳移民的能力开始下降，移民入川的运动在乾隆后期已经式微。由此可见，清代国家的积极政策，一方面使徙居者定居于迁入地，生齿日繁，在移民村落里繁衍出一个个宗族，建立了一个个单族村落或者多族村落，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村落逐渐开枝散叶，并开始了本土化的生长。另一方面，积极政策也使村落社会在被纳入国家的行政编制范畴的同时，又与国家发生了积极而密切的互动关系。由于战争使人口遭到毁灭性破坏，青壮年大量死亡，四川原住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有效繁殖人口，原生宗族在四川所占比例与移民宗族比起来相当少，川东川南地区的原生宗族分别占区域宗族总数的 18.75%、 19.30%， 不到两成。相较之下，迁至四川的移民人口以青壮年居多，他们依靠身体素质、生产技能、土地面积、生活补贴、人口增值等方面的强势，发展势头和活力远远超过原住民。他们在迁入地很容易组成一个新的宗族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更多同宗族成员的迁入，使得移民的宗族组织范围、地位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大。一部分移民从家乡游走进入四川，通过同乡同族间的互相帮扶，组织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村落。这些村落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复杂交织，极易演变为大型村落。一般来说，移民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迁入四川，比如广东兴宁廖氏、福建永安陈氏、长乐陈氏皆是如此。小家庭发展成大宗族的势力相当少，来自湖南南部的徙居者是大宗族集团的主要来源，他们不仅拉动了广东的外迁趋势，还借由若干家族成员的共同迁徙，在新的村落从事修建宗祠、设置祭田、编纂族谱等宗族活动， 在移民逐渐安居的过程中，出于各种原因，四川经常出现原住民与移民之间以及各地移民之间的省级冲突。